好，今日的读经经文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。经文在中间这样来到，让我读出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你，那咒助你的，我必咒助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然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艾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好，经文读到这里，今天我们很高兴有陈爱光牧师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。陈爱光牧师呢，上次我们都介绍了，就是呢这个神学院里面呢给我们的一个教师啊，呢大家呢可以听下他分享，他呢一点点的简介比较呢清楚知道啊，在中间他在正道神学院里面的工作或者各样啊。我恭敬将时间呢交给陈爱光牧师，今天分享的这个讲题《召命的人生》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见面，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。在我讲到之前呢，我来到请大家看一个 很短的短片，来到去对我们的命，这个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的主题。但其实呢，不是只是读神学的人呢需要有这个 calling， 有这个召命。如果你用聖經來看的時候，會 更清楚看到上上下下的這些經文。在十二章第一節那裡這樣說，他說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，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。如果其實這句說話，這一節的經文翻譯得直接一點的話，他應該是這樣說，他說你要離開你的地，離開你的族，你的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換句話說，你要放下你自己的，來到接受我的。神對亞伯蘭這樣說，你要離開你的一種自我中心，以人為本的一種信仰。神所要求的是我們放下我們的自我，放下我們的價值觀，放下我們的觀，放下我們傳統的思想，放下我們所依靠的，無論是金錢，無論是才幹，無論是聰明等等的東西，然后从他那里接受他所给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的道的一切。这个是一个明白召命人生的一个人的看法。神所要的是我们放下我们自己，一个新的人生的一个方向，然后可以接受从他而来的这个福气，接受他给我们很多的好处。如果你留心看一看的话，在第二和第三節裏面呢，總共出現這個福字，這個我們中國人很喜歡福，是吧？周圍貼那些福字，在兩節的經文裏面，這個福字出現五次那麼多。第二節他說，我必叫你成為大國，我必賜福給你，又叫你的名為大。然後另外他給亞伯蘭一個命令，他說我要叫別人得福，然后又有三个的应许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，我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来到去得福。原来我们 从神那里得到福气，我们放低我，从神那里得到福气了，有一个很最终的一个目的，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就是让这个福气成为其他人得福的一个途径。很多基督徒不明白这件事，当神祝福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很高兴，我们特别在这个刚才讲到我们这个感恩的季节的里面，我们都很时常的来到去想到，哇，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去感谢神，这个是应该的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，神的福气不是只是给我们来到去享受。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让这些福气向其他的人来分享，让其他人因着我们也都是成为得福的人。我很喜欢一个比喻，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在一个沙漠那里很颈渴，找不到水源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你看到沙漠那里有一个水泵，但是这个水泵很特别的，就是水泵旁边有一樽水装在那里。咁有個 instruction 嚇，有說明書嗰度講到點講咧，就係呢個水泵你要用水倒啲水入去咧，先至可以泵得喐嘅啊。佢就話：，你將呢樽水咧倒入呢個水泵嗰度，然後盡快地到去泵，盡量去飲呢樽水，飲完之後咧，再裝翻滿呢個樽俾下一個人。你諗下。如果你去到这个水泵的旁边的时候，你看到那樽水很高兴，即刻咕噜咕噜喝晒，那会怎样？那以后下一个人都没有水了，是吧？神所赐给我们的那樽的水，不是给我们一下喝晒，很高兴就算了，而是说可以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。然后在这个经文的第四节那里，他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亚伯兰听到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就照着神的吩咐，他立刻的来到去顺服，他没有找藉口，没有 excuse。 事实上我在这里看到亚伯兰最少可以有三种的藉口。第一个藉口是他的年龄，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他出这个哈兰的时候是75岁，哇，75岁还可以动得吗？似乎好像已经是很这个年纪已经相当大了。有些人可能 会说，哎，不是，那时候那些人的年纪很大。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差不多是我们壮年的时候，甚至是中年的时候。很多人觉得到了中年了，还可以改变吗？还可以有一个新的人生的方向吗？年龄不是一个藉口。亚伯兰有很丰富的事业，我们知道他在吾尔那里有很丰富的事业，你要他放低来到去到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，容易吗？亚伯兰可以跟神说话，哇，我在这里好地地，为什么要动呢？事业不成为他的藉口。还有环境，这个第六节的经文说，亚伯兰经过那个地方，就是神要他去到那位的摩利的橡树那里。经文那里特别有一句说话，他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我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都觉得很奇怪，亚伯兰去到哪个地方呢？迦南地，是吧？迦南地当然有迦南人，什么讲的？好像你想想，你说，哦，我们来到美国，哪里有美国人？还用说吗？美国当然有美国人，去到迦南当然有迦南人。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提到有迦南人在那里呢？因为迦南人是很不容易相处的人，因为迦南人其实是很邪恶的一些人来的。所以亚伯兰来到这里见到这些人的时候，他会问神说，哇，神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要我放低我自己的来到你这个地方，就是要面对这些这样的人啊？这个环境其实不是那么友善的对待他的，环境不是成为他的藉口。 然后在第七节的下半那里这样说，他说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艾，然后他去到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。你都看到亚伯兰其实在那里是一个所谓游牧的一个生活，他去不同的地方，但是这里他讲到他去每一个地方他都是筑坛来到去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其实这个求告呢，原本的意思是有宣扬的意思，宣扬神的名。记得当神呼召他出来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说是不单只是叫他有大名，而是可以叫别人得福。现在他的回应是宣扬神的名，叫神的名为大。亚伯兰为神来到去筑坛，为自己却是支搭这个帐篷。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个对比，坛是用石头建筑的，而帐篷是什么？帐篷是支搭的帐篷，坛是固定的，在一个地方建筑了之后就不动了，帐篷是随时可以拆可以移动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想你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假如明天神要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在这里留下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一间屋呢，还是一个祭坛，让神的名可以得到全平原，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，在那地耶和华未灭所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。哇，罗德举目看到这些地方，所多玛、俄摩拉这一带的地方好靓啊，好好啊，好丰富啊，说好像耶和华的原子。很多人相信耶和华的原子是指伊甸园，就是说是好好完美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他怎样呢？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，直到所多玛。我们看到罗德当他举目看这块地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抉择，然后他就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去到所多玛的地方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所多玛、俄摩拉是很邪恶的地方，最终是神所毁灭的地方。这个是罗德举目所作的抉择。然后在第十三节那里，亚伯兰是怎样呢？第十四节，亚伯兰来到去第十四节，他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来到去观看。有没有看到那个对比？一个是罗德举目观看，看到漂亮的地的时候，他就选择去那里。在这里他说到是神叫亚伯兰来到去举目，来到去看神要赐给他的地方。美国人有一句说话，他说 I have nothing to lose， 我没有东西可以失去。通常说这句说话的时候是很倒霉的时候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 I have nothing to lose， 我要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更差的了。但是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，Nothing to lose 有另外一个意义，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，都是神所给我们的。当神要我们举目看的时候，是看到什么东西是祂所给我们的。所以如果都是神所给我们的，我们有什么是会损失的呢？刚才记得那个问题吗？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慷慨大方会不会很蚀底呢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不蚀底的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给我们的，我们的抉择都是神所给我们的。所以今天当你做抉择的时候，你举目看见的是什么呢？ 是很漂亮的资源呢，还是神要你看到的东西？第三方面，有关惧怕的，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，一开始他说，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，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你的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来到跟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呢？或者我们暂时放下，不要问亚伯兰怕什么，或者可以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怕的是什么呢？刚刚在昨天我们在我们的那区里面有一个的每个月的祈祷会，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去分享来到祈祷的。在分享的当中，我们发觉一件事，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共鸣的，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，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恐惧的，无论环境上面的恐惧，健康上面的恐惧，或者是前途的恐惧，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担心，很多的害怕，真是的。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所怕的是什么，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同，但是当神说跟亚伯兰说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供应你，当神这样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还记得神在开头的时候跟亚伯兰说什么？说我要你成为大国，不单止可以成为大国，不单止你的后裔可以很多，而且呢你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。所以当神说我会保护你，我会供应你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在第六节那里这样说，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了。这句经文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，到新约的时候，新约的作者都会引用这个来到去讲到说这个所谓因信称义的事情。但是在这里的重点是讲到说信神，信神呢不是只是信有关神的事情，信神是信得过神，信得过神你可以依靠他，信得过神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面，当他呼召你的时候，当他说你放下你自己坚持的东西来接受我的福气的时候，你信得过他。神在这里跟亚伯兰说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然后经文说亚伯兰就信，亚伯兰就信，他信得过神给他。然后在这个第十五章那里，其实这个经文很长，我就不读了。在十五章之后一直来到去讲下去的时候，我们说神再一次跟亚伯兰来到 去肯定他和他之间那个所立的那个的约。这个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，当神来到 去保证他的约的时候，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是昏睡，神叫亚伯兰睡着觉，意思是说当这个约被肯定的时候是一方情愿的，是神那边来到去给亚伯兰，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约。但如果你留心看这个十三至十六节的这番话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呢，当神来到跟亚伯兰讲他自以后的对他的那些的 福气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呢，其实在这些的应许里面有两个坏消息。对亚伯兰来讲有两个坏消息，第一个坏消息是这个应许实现之前，他们要亚伯兰的后裔要忍受苦难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四百年的时间。第二个坏消息是什么呢？就是亚伯兰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这些应许的实现。你想想四百年之后亚伯兰还可以见到什么呢？当然他已经见不到了。事实上在新约的希伯来书讲到说，亚伯兰是其中一个在旧约里面的这些信心的伟人，是看不到在他们在生有生之年看不到神给他们的应许的。亚伯兰所盼望的是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，不是只是他看到眼前的东西。 所以跟大家问第三个问题，如果神应许你的福气不是今世可以得到的话，你还想要吗？你还想要吗？我们的眼光到底是看到有几长远的时间呢？最后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，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个毫无保留的要求。在第22章，创世纪22章，这个一个很多人都听过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就是他将自己的儿子以撒来到献上。但如果你看那个他献上之前神对他所讲的说话，还有他所作的回应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，让我们来到去更深的体会当时亚伯兰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事实上如果你看的时候，这个是创世纪22章，跟开头一开始12章已经隔了10章经文，在亚伯兰的人生里面已经过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。在这个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，神要给他一个试验，然后第二节这样讲，他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，我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边，将他献为燔祭。你有没有留意啊？神跟亚伯兰讲你要献哪个呢？神好像要 make sure 亚伯兰知道他所献的是什么，是你的儿子，不单只是你的儿子，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不单只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是你所爱的这个的以撒。神给我们的要求呢，从来不是好像我说呢，不是好像有些公司大减价卖的广告，哇好大只字话有些什么便宜，但是呢在那些细节那里你才发觉原来很多条件的。神不是这样的，神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话，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，是要我们来到去将我们最深爱的东西都愿意来到去献给神。然后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样回应呢？他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做了很多的东西，很多这些细节的东西，然后行了3日的路程去到那个地方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的情景，英文有句话叫做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， 即是第一件事起身，第一件事做的就是亚伯兰一起身就预备好了，一样一样的东西预备好了，为了什么呢？为了献他所深爱的儿子。然后行了3日的路，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只是一时的冲动。你想想那3日他在一路行的时候，他在一路想什么呢？如果是我呢，我一定会想，哇，我怎样跟老婆交代呢？将个仔献了给神。有没有跟太太商量过呢？这3日真的不容易的。我或者也都会想，哇，去到个山上面，我怎样动手来到去杀我自己的仔呢？然后去到那里的时候，他跟他的仆人怎么说呢？在第5节那里，他说 你和奴在这里等候，我和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回来你这里了。然后第8节那里这么说，这个当他的仔问他说，献祭的羔羊在哪里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。亚伯兰知不知道上到山上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其实他不知道的，我们看过那个故事就知道了，他说当时是不知道的，但是他怎样回答他的儿子呢？神自己会预备。他不知道神预备的方法是什么，但他相信神会预备。在这个希伯来书新约圣经那里有提到说，亚伯兰 亚伯拉罕可能是相信神会叫以撒从死里面复活。如果他真的这样相信的话，也是很不简单的信心，因为在当时是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。亚伯拉罕相信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相信神有办法。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所献上的其实都是神所供应的。神要求亚伯兰献上他最好的，最终亚伯兰献上的其实是神所给他的。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，我们有什么是真的很大的损失呢？其实没有的，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，连我们献给神的东西其实都是神所给我们的。在十二节那里他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，然后跟着在十六节又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所起誓赐福与你。神最终知道我们的委身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我喜悦这样的人，毫无保留的一个委身。我听过很久以前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我相信应该不是真的，是一个比喻来的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这个故事是什么呢？讲到说有一个人呢，去到一个的珠宝店里面，他看到一粒很漂亮的珍珠，这个故事你可以说是珍珠又好，钻石又好，总之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的宝物在那个珠宝店的里面。他很想买，他跟那个店的主人说，我很想买这个 的珍珠，多少钱呢？这个店的主人说，很贵啊。他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那你觉得我买不起啊？但那个店主说，哦，不是，每个人都买得起的。那到底是多少钱呢？他说，是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你所拥有的一切。哇，这个人犹豫了一阵之后呢，想想，好，我都是买，我买。那个店主就说，哦，好，那你拥有的一切有多少呢？那他就揞了个银包出来看看，里面有几十元，几十元，哦，只有几十元吗？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啊？哦，我银行户口有大概万几元左右，好，万几元和几十元，现金和银行的存款。还有呢，你有没有车啊？啊，有一架车，有一架车，写下它。还有呢，有屋，好，一间屋又写下。还有没有啊？哇，我屋车什么都没有了，给了你了，还有什么呢？你有没有太太仔女啊？有一个太太两个仔女，好，一个太太两个仔女，写下去。还有没有啊？没有啦，屋车钱都给了你，太太仔女都给了你，难道连条命都给了你啊？哦，还对，没错，还有你条命。然后那个店主这样说，他说，这些东西你暂时可以保留住，你可以拿了这个珍珠，你仍然保留所有的一切，但是记得你所有的一切现在都是属于我的，我何时要你都要给我。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无价的珍珠，他要求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毫无保留的你都献上给他一切的东西。神不是一个虐待狂，神不是要将你哇什么都拿走了，好惨啊，这样。但是神要提醒我们说，这一切其实都是属于他的，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有些什么我们是不可以给神的呢？新的人生方向，举目的抉择，不惧怕，毫无保留的委身，这是一个照明的人生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。 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其实我们一切都是你所给我们的。今天你要我们成为，不单止我们是成为一个从你得福的人，而且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。主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真的有这个使命，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每一天都知道，无论我们遇到的是什么，无论你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，我们都愿意向你委身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给我们。感谢你，感谢你有这么多的福气给我们，愿意我们在这个当中来到去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。
多谢陈牧师给我们美好的分享，愿神的话语来到去激励我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来到一同站立，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。让我们领受神的福气的时候，真的不单止我们自己来到去储住，盼望神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经历祂的爱和福气流出去，流出去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，看到神的爱和荣耀更多的流进我们，更多的流出去，来我们一同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。愿耶和华的光光照你，愿耶和华赐福你，赐你平安，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同在，常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。阿们。